感谢主，太棒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得回从神而来的喜乐。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这几年也是神一直在各种的环境里面教导我怎么样来依靠他，怎么样经历他。好，我也是从就像我们刚刚那首歌，软弱者变刚强，贫穷者变富足。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太苦了，我觉得牧师师母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把我糊着走。但是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是神做了大事，好，真的是他。好，那今天题目呢是得回神来的喜乐。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靠主喜乐，好，我们应该要喜乐。但是呢，我们往往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对不对？很多的因素使我们没办法喜乐起来，好像总是我们的生命会常常被环境所影响。比如说我们会经历一些困难跟试炼，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好，或者呢，有一些人想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想得到的，但是呢没有得到，祷告神，神也没有回答，我们就会失落感，甚至我们觉得哇，神啊，你是不爱我了，不听我的祷告，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好像都没办法感受到真正的圣灵赐下的喜乐，哈。或者有人以为说我有钱了，哈，或者神听我祷告解决我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生活条件好了，对不对？我就会喜乐。真的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应该不是这样子，哈。事实证明，很多人其实条件也很好，他们活得不开心，而且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与人之间的因着钱，因着各种竞争，对不对？离婚率很高，甚至在基督徒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我前几天也在一个新闻里面看，有一个人，哇，他很有钱，什么都有。他说我什么都有了，我就是不幸福，不幸福。好，所以呢，喜乐不是拥有一个好的环境，而是拥有一个对神信靠的心。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啊 ？OK， 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十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虽然苦瓜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还有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 ，OK， 好，所以喜乐跟环境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哈巴谷今天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对不对？但是呢，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给他力量，给他救恩的喜乐。好，那我们来讲讲这个背景哈。他当时哈巴谷时代，他面对的环境是极其恶劣的。面对的是一群加勒底人，他的是很强暴的，占据他们的地方。好，整个国家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是非常的辛苦。好，但是呢，我们这次也看到，就是我们这次曾志游的这个牧师哈，也在讲，这个加勒底人就代表魔鬼。好，所以呢，他其实面对的环境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呢，他可以靠耶和华的救恩喜乐。不但可以喜乐，甚至他经历神给的力量，好，这个力量可以他稳行在高处，所以他不会一直掉在一个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事实证明，环境，所以任何环境，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有一个信靠的心，我们认定他，我们心智会不会被更新，我们的思维会不会被更新，会不会被圣灵来更新，好，就像哈巴谷他被更新了，对不对？ 所以他就可以经历神的喜乐。所以我们当我们被神更新的时候呢，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我们可能就会跟神看事情的角度开始相近，对不对？我们不会一直盯在困难里面看。不管我们落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只要我们信靠神，只要我们信靠神，当我们的心智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看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这一群人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环境，都是在旷野，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有一群人他可以进入迦南美地，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有一群人他就死在旷野？跟他的心态很有关系，对不对？那个迦勒，圣经告诉我们，迦勒他有一个心智，另外有一个心智就是专心跟随神。所以专心跟随神，专心的认定神是救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一群人死在旷野，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又没水，对不对？又没肉，又没葱， 又没有韭菜，对不对？所以抱怨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求神给我们感恩的心，刚刚我们师母带领我们就一直我们向神为我们所做的。我有段经文没有写出来，但我念给大家听。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这个教会啊，当时在一个大难的时候赐下了圣灵的喜乐。所以我们如果在困难当中坚定的相信神，他并不是让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意志力，圣灵会赐下喜乐。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拯救，他可以使夜间歌颂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黑夜里面就都很困难了，但是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唱歌，还可以赞美他。就好像刚刚大主也是，他赞美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得胜的能力给我们。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呢，他领受了真道，效法的耶稣，也效法的保罗。所以领受真道是一个很重要，领受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要等到在困难的时候就把神的话忘记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环境。感谢主。我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这是我多年前了。我曾经有一个公司是 bus， 收入是很蛮高的，所以我就很依靠这一个收入维持我的生活，然后我自己做一个美容呢，就是有赚一点也可以，没赚一点呢，我的心不是在这我的美容，但是我主要的收入是靠那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的 boss 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竞争的对手就开始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低到就是说不能赚钱，甚至还要亏本。那时候呢，我自己的每一个月都在亏，亏的钱数是其实蛮多的，但是我就为这个公司来祷告。其实神有给我一个梦，梦见我开着这个 bus， 然后因为外面的环境的压力使整个 bus 爆炸掉了，但是呢我呢就被一个有能力的手就从 bus 里面浮出来，浮到半空中，然后慢慢的放在路边的椅子上。这个梦告诉我，神告诉我，你人会没事的，但是我也相信人没事，但是我不知道我的钱有事啊，你知道吗？每个月都在亏本，亏18000，每一个月在亏，这个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哇，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有几个姐妹都在我家里祷告，就是警醒小组，他真的教会里面也很多人为我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真的巴士没有了，然后也欠了很多钱。然后这几个姐妹呢，在我家，因为每个晚上来我家祷告嘛，我们一起祷告，就是在这个厅里面。哇，一二三四，我平时他每个月给我钱，我都不觉得有怎么样啊，我就很谢谢他，谢谢他。所以那天晚上，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我 厅里面，我自己也在那，一二两个三个，我突然之间我觉得我那个羞愧面子难堪一股我流出来，我说主啊，你要这样子对待我吗？我欠每一个人的钱啊，你要这样子对待我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当时就是这样子反应，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撕心裂肺的哭，主啊，你要这样对待我吗？然后我在祷告当中，我还举一个例子哈，我举了什么例子？我好像怕神不太了解我的难堪，我说主啊，如果牧师在那边讲道，在教会里面欠所有的会众钱，你叫他情何以堪啊？我就这样子，你知道吗？我就在哭哭哭哭哭，我就哭到啊，我就感觉魂要向外了。他们几个都还在我家里，就因为我们音乐开得很大，我就啊哭啊哭啊这样。我就在这个哭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感受到一只温柔的像爸爸一样的手摸我的头。有这么苦吗？这么爱面子啊？就这样子我就不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哭？因为他提醒了我一些东西，让我知道面子会让我死，你知道吗？既然他允许的，我就好主，我愿意顺服你厉害。然后就这样子，你厉害的时候我就一直笑一直笑，你知道吗？一直笑一直笑，我那个喜乐真的没办法讲，你知道神知道，就像师母刚讲，神知道他的智慧他的谋略，他知道哪一刀切下去刚好切到你。我从小就跟钱打架打交道，我九岁辍学，我从小就在家里卖冰棒做冰棒，夏天赚夏天的钱，冬天赚冬天的钱，我就觉得钱就是我的安全感。我来美国也是为了赚钱，我记得我爸爸还跟我讲说，你去读一点书吧，哎呀我钱最重要啊，现在他欠这么多钱，家庭要提升啊，就是钱钱钱。我没信主之前，钱就是我的神，钱就是我的神。所以你看，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贪钱是万物之根，这个根需要拔掉，甚至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是神的智慧。当时当他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开始喜乐起来，我都好像心被开启了。我说好吧，曾经一直我都是靠自己，我现在可以靠你了，反正你做你能做，你也会负责，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梦就显出来，我整个人是安然的，被一个能力放在一个旁边。我既然安然，我就交给他。后来这个巴士真的没有了，欠了一堆债，但是感谢神，到如今神已经都帮我还光了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一些信心的考验跟试炼，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终究享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生命记第八章十五到十六。好，生命记，对，好。OK， 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以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
来磨练他。这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来磨练他们，有一群人可以磨练到进入应许之地，有一群人磨练到死在旷野。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只看见困难，看不到磐石中的水耶稣基督，看不见云柱火柱，看不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白苦。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
我可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生活的磨练的，没有一个。好，不信主的也是，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他可以帮我带我们到更高的层面，目的最终让我们享受他，享受他，不会被任何一个东西辖制，就是享受他。还有玛拿，玛拿吃，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觉得玛拿平淡无味，我们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也会觉得平淡无味？但是我告诉你，在困难的时候你读圣经不会平淡无味，你经常抓住神，你对我说话吧，让我度过难关，让我知道你的心意，对不对？那个玛拿，那个隐藏的玛拿，就是在你的困难中你可以靠着神坚持在那里信靠他，那个隐藏的玛拿就为你打开，你让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总结，如果我们以神以外的成功为目标，我再说，我们以神以外的成功为目标，你一定是不会喜乐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浪费去追求一个错误的方向，神会看顾我们的生活，他真的是看顾的，他会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神更想要我们与他的频道在一起，这是神的心意。好，圣经里面有一个所罗门，对不对？他真的是又有财富又有权力，对不对？又很聪明很智慧，对不对？处理事情的智慧，如果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就很好了，他是处理事情的智慧。你看他没有在神的那里得着真正的满足的时候，他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见绿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普分。所以事实证明，在这个记载圣经里面，这个人他最有钱，最有权力。如果我们以这个条件改善啊，以外卖的环境啊，如果觉得我们真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可以用物质还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填满的，这个心神独特的留给他自己，所以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所以真正的喜乐不是源于外在的环境无论好跟坏，而是在你里面跟圣灵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这是我学到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我们去年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去年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九种果子，其中有一个讲喜乐。我们也听牧师讲过，喜乐并不是外面的快乐，而是真的是里面由内而外。圣灵今天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喜乐的，因为他就是喜乐的灵，对不对？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跟他对齐，没有天天被他带领顺服他的旨意。当我们顺服圣灵，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引导我们顺服他的时候，这个喜乐就会一点一点加增，一点一点涌出来。我们要求神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思焦点可以对准耶稣，对准神。当我们对准耶稣对准神的时候，真的这个喜乐就会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当你有的时候默想耶稣的时候，你那个就是甜甜的。刚刚我们在这边领圣餐唱诗歌，有时候安静一下，那个心就是甜甜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他是这么的爱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就是要学习，就是看重神所看重的。看重神所看重的，那神看重的是什么呢？跟我看重的能一样吗？我们能看重的就是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对不对？我们把生活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神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你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希望以他为乐，对不对？神希望我们这样子。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愿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好，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这是优先次序的祷告。我们今天是不是常常把次序搞乱了？我们的专注力都在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但是神说你要先，那个都不需要祷告都会给你，他都会加给你。什么叫做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让神来掌权。神的国在哪？神的国其实要降临在我们的心里，让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追求他。好，那我们来看看说什么看重生命的品质胜于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品质就像买大房子一间不够两间三间，这很正常的，所有人都想这样子做更大的生意，对不对？更追求更大的财富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我们却忘了去追求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包括什么？就是良善正直、平安喜乐，还有心灵的健康、人际的关系。当我们跟这个人际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去祷告求神来修复它。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去这样子祷告，我们甚至又把关系又搞又糟糕，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好像不知道，好像糊里糊涂就办了这些事情。但是当神关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希望让我与人和睦的，让我所有的关系是好的。所以我们这都是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那我们怎么样去能有这样子的样子？我们要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要追求神的同在，更多的关注我们里面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怎么闷闷不乐的好像生活那个生命走到这个瓶颈里面没办法突破，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祷告求神来突破我的生命，对不对？来突破，让我不要一直在这个处境里面，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不要一直在关注在生活的那个层面里面，这个生活的层面里面是一个永远解决不完的事情，永远解决不完的事情。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喜乐。我们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19，我们一起读。这里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调整过来，调整过来。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圣经告诉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不要只在今生，我们要来求永生，求耶稣基督，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行出他美好的旨意。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喜乐呢？我们来读约翰一书1:1-4，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论到众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永与父同在显于我们，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他在讲耶稣，约翰 这个约翰是一个使徒约翰，他是一个本来脾气是很，他圣经里面记载他是雷子，雷子就是脾气爆炸的，但后来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很随，很靠近耶稣的心怀，这是他写出来一个东西，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喜乐充足，他经历到的东西。他说，我将我所看见的，将我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相交。我这个相交我要讲一下，这个相交在新译本里面就是相通，是的，通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要将这些话写给你，使你们可以喜乐充足。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哦，那是约翰啊，因为他跟耶稣同吃同住啊，对不对？所以他所经历的不见我所经历的，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他说我写在这里让你们知道我讲的话是真的，你是可以经历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他可以经历神的触摸，一下子很累的时候，好，也许我们不是肉眼看见的，但是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的，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生命之道，他可以被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如果你都没有经历耶稣，你怎么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越多的经历他，我们就越为他做见证。但是他这里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怎么越更多的经历他，就是与他相交，你要与他相通。我们求主帮助，因为相交跟相通啊，我就去查这个相交，我们以为说我们祷告，对不对？就祷告嘛，跟他交流嘛，祷告嘛，大家都知道会祷告。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不通，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啊，我叫师母，你今天帮我做一件事情哈，这样子做。那师母说，等一下，学专啊，这件事可能不行了，然后我就跑掉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也许跟我讲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案，我就走了。就说我们两个好像沟不通。现在有没有明白我在讲什么？好，然后还有一些耶稣讲的话，我们不相信，也不通。圣经里面记载的，圣经记得明明白白，我们也不通。你知道我曾经哈，哇，我为了能相信圣经讲的话，我故意在那边哭啊！我跟神说，神，你一定要帮助我相信你讲的话，你一定要帮助我。我知道这个相信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心跟头脑跟不上，跟环境跟不上。我们有的时候明知道要相信，但是就害怕。我们明知道要知道神在掌权，我们就紧张。所以我们要祷告，要相交，让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当他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又多的信靠他。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耶稣啊，我不知道你圣经里面讲的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是相信你所有说的都是对的。我们会到这个地步，你所说的都是对的，只有我要改变，跟你到一个频道，不是你要改变我，不是我说什么就听我的，是我要听你的。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我可以悔改，请你帮助我，让我相信。你像我在我的经济上被神训练的时候，我每个月只要一开支票，我就紧张。我其实刚刚讲那个见证哦，你会负责了，对不对？我相信你，在那个 moment 我有信心，就一开支票我就紧张，我就觉得我的孩子跟我怎么办，我的房子会不会被银行收走，我都会紧张。我紧张了，我气我自己，我写了这张支票放在那里，我把头趴在那里祷告，我说神，你要让我相信，你帮助我相信。如果我相信了，我经历了，我一定会告诉很多人，你的话是可信的。你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粮，你是可信的。我告诉你，
神每一刻又让我安然度过，我就这样子从生活里面经历他是信实的神。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求神给我们有一个通，我们很难，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圣经里面话我们都能明白，但是主我跟你是通的，你只要说了我就会去做，这是通的。好，我们来看看哦，我们来想到那个那个什么玛利亚哈，我们怎么我不好意思，我就讲到哪里去了。就是说祷告有分很多层面的，比如说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我们也为别人祷告，但是我们很少的时候我们就会专注在耶稣身上，或者我们来爱慕他，聆听他的声音，花点时间聆听主的声音，就是来敬拜他，就是来默想他，把你的心的事情跟他讲，把你碰到了一些内心的纠结的事情跟他讲，甚至把你里面有一种很难相信碰到了一些事情跟他讲，他就会释放我们，甚至我们花时间爱慕他，他就会越多的向我们彰显他的心意。上个礼拜我们是绿兄弟兄在那边，他去亲近神，他不是为了事情的需要，他就是想爱慕耶稣，他就是想聆听耶稣的声音，然后他上一个礼拜就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对不对？神是可摸的，可经历的。好，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玛利亚跟马大，玛利亚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的声音，爱慕耶稣，对不对？体谅神的心啊。耶稣怎么说？玛利亚寻找一个什么上好的福分，他先找到这个了，跟马大这样子讲。那马大呢是一个也是在祷告，他也在祷告，他说主啊，他也是在接待耶稣，对不对？然后他就是忙啊忙啊忙啊忙的，心就开始慌乱，就开始发怨言。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光景，如果我们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心来，来回到主的面前，调整我们的频道。玛利亚做了这一件，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她渴慕神的同在，她抓住了这个重点，她那个爱慕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里面，她体谅神的心。但耶稣要离世的时候，门徒三年半在这吃啊，都不知道耶稣 要怎么样，她搞不清楚状况，但这个玛利亚呢就明白耶稣要离世了，所以他就把那个贵重的香膏来抹耶稣，对不对？然后那个门徒还在说，还在说浪费浪费，你这在干嘛，对不对？但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了美事，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因为她尽她所能的，这个女人坐在耶稣的心坎里面。还有我们要读神的话，真的要 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灯路上的光，真的每一天就读啊读啊读啊，有的时候读的时候是什么，可以问圣灵，圣灵你可不可以教我这段经文怎么读，也许他当时没有告诉你怎么读，对不对？但是他会借了你的环境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求你开启我的心，让我把你的话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讲一个，真的圣灵很奇妙，因为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所以他会开启他的话，会把我们带进去，甚至我们做不到了，他也会关照我们，你要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话就进来了，就成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对不对？ 我分享一个幸福小组的见证。我每次办幸福小组的时候，我都很有压力，然后我每次压力的时候，我就开始宣告，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我一直在宣告，我其实是给自己打气，你知道吗？每次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只要神来了，我这件事情一定会办得好，我理解就是这样子。
只要耶稣有力量，这件事情一定是成功的，是好的，我都是这样子理解。然后有一天，那一天我们邀请了6个新朋友，我们同工5个，然后我们摆了一桌美食，然后各个同工见证的见证啊，那个什么游戏的游戏，带敬拜的，每个人都在敬，都是负自己的责任在预备东西。然后我是预备讲道，所以我呢就会花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你要帮助，因为不同的人就是要讲不同的东西，所以真的需要圣灵啊，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去祷告，这怎么默想，怎么就在我想信息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信息完全没有想进去，我不知道头脑飞到哪里啊，就是一股喜乐一直涌出来，一股喜乐到你在嘴唇就是勾起来，这种就喜乐啊。然后就等啊等啊，然后我现在想说，神啊，今天这么喜乐，一定今天晚上有神迹启示，我就这样子哦，哇，我就期待着这样子。你看我的头脑跟神就是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头脑就是往这方面走。然后你知道吗，那一天晚上6个新朋友都没来，只有我们的同工在，然后我那个喜乐也还在涌出来，还在涌出来。哇，我后来安慰，因为每个同工看见人不来都很下沉啊，我说没关系，他们不幸福，我们自己先幸福，我们吃，然后我们就是5个人把所有的菜都在吃了再拿回家。等他们走的时候，他也很纳闷，雪尊你为什么这么喜乐，我也很纳闷我为什么这么喜乐，我真的也很纳闷，你知道吗？他走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我说主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还以为你今天会显神迹，最起码也要人来几个，对不对？一个都没来，然后还这么喜乐，这什么意思啊？就在这样我问的时候啊，神让我重新再回到这段经文里面去看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他这个是腓立比书4:12，我没有记载，我就念给4:12-13。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好，他告诉他们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就在任何的事情上他都得了秘诀，就是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方式。我突然之间明白，哦，原来不是靠着加给我力量很做数很多的神迹奇事做很成功的事，原来在你觉得很失败很挫败被你拒绝的时候，你还是有喜乐的。哦，原来在你觉得就是说，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嘛，很喜乐啊。我突然间明白，啊，神在教导我一个功课，你不要为了你有人来喜乐，人没来你也可以喜乐，这个就是秘诀要得着。因为以后还有一些别人很会拒绝你的，对不对？还有一些你做事很不成功都有。我们的喜乐我们不能建立在服事的果效，对不对？那如果服事的果效很有压力呀，如果没果效怎么办？如果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从那次以后我开始学我神啊，我都把他教，我无论怎么样我成功失败都交给你，反正我就是在去做之前我要学习祷告信靠神，就会把那个自由喜乐给我，这是真实的。好，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开我们怎么应用在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可能经历了很喜乐那个 moment， 然后还有那个过后以后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啊，为什么怎么样，可能有一堆的想法有进来，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自由了。好，我们下一次继续邀请人。好，因为在这样的爱的关系里面，跟神亲密关系沟通的里面 交流的里面，神会启示给我们的，神会把他的话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好，我们来读一段话哈。当他话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遵循他的话，真的在神的爱里面去遵循神的旨意不难，真的不难。如果没有在他的爱里面可能很难，
因为他的爱就是我们的力量。 好，我们来读一个话，读这个约翰福音15:7-9，这个比较长，我们就来读。他的话很好，神借着他的话都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有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加下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父的命令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活在跟主的爱的亲密的交流中的时候，默想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因为他的喜乐要进入我们的里面，是神耶稣基督的喜乐进到我们的里面。好，我们的心就会很渴慕他，因为有这种吸引爱的心，我们就很渴慕他，我们也想更爱主，因为他的爱一直在吸引我们的心。好，其实这一个，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其实在邀请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团契，爱的团契。他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对不对？你爱我，我爱你，对不对？那我爱你就像父爱我一样，对不对？你说耶稣跟天父的爱是怎么样？天父一刻没有离开耶稣，对不对？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是耶稣感受到父神不在，其实父神的眼睛一直盯着，但是耶稣说他也要一刻不要离开我们，在他的里面，就是跟他有一个团契。神希望我们常常经历跟他爱的一个气氛围里面。好，当我们长久保守自己在他爱的里面，他的命令不是难守，真的不是难守。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并且向他显现。当我们的心爱慕主了，我们就很渴望顺服他的旨意，行走在他的心意里面。这个显现就是你很多的经历他，你很生命中有很多的见证，你每一天都有可以见证他，见证我们又真又活的神。真的，真的有些人很多见证，对不对？他头脑被开启了，对不对？他 跟神之间的交流是甜蜜的，对不对？因为他有的时候做不到，他会跟神说，我做不到，请你来帮助我，神就能力就来了，让我们深知到我们所有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都不是靠自己，是靠他，靠圣灵他的启示。要不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他会开启我们，他一步一步的会带领我们。我碰到一些姐妹，她非常的渴望爱主，但是呢，她知道她自己有一些缺点，然后就是比较计较。她有一天跟我讲说，我怎么办呢？我还是计较。我说，你悔改了吗？她悔改了，她还是这样子。我说，那我教你一个方法吧，禁食祷告。然后他就 为了自己计较，他去禁食祷告，他就被释放了。他做不到，他说耶稣都已经向他显现了。他说他手上有一个西瓜，然后耶稣后面有一车西瓜，然后他说，你把西瓜弄出去，我后面就给你。其实他都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你给人的我也必给你。他说他就抓了这个西瓜，一车西瓜没办法。所以他梦醒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小气怕了，日常生活他也确实是这样的。后来他就跟我讲，我说禁食祷告，他很渴望自己能遵行神的，他禁食祷告。他现在说，现在很大很大方，无论
服事上需要什么，他都愿意去做。这是真的哈。所以当我们在他的爱里的时候，神的命令不是难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天建立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好，读神的话，读不懂可以问，圣灵可以问。好，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频道，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可以跟神对得起，那属天的喜乐就是属于我们的。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就
感谢雪娟的信息。我坐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是在传生命的道，他所讲的每一句，他所用的经文是他自己经历的。那当然今天时间有一点晚，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很 sweet 的 spirit 在这里，所以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机会。如果你肚子饿，请你走这个门没问题，没有良心不安什么都没有，就快快乐乐的去吃你的午餐。如果有一些人你说，哇，我的里面真的好渴，我真的想要像他一样开始跟神建立一种相通的关系，好，我真希望神讲的话我都可以相信，我真的希望我不要跟神说了一堆东西，神要发表他的想法说，啊，我不喜欢这个，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我不要。你如果真的想要跟神相通，你必须要给神时间，对不对？当初你谈恋爱怎么通的，就是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嘛。所以我想我要给大家一些时间，如果你不急着去吃饭，好，你可以留下来，我们用这一首诗歌，然后求圣灵来靠近我们。你就可以如果你不想要被别人打搅，你可以换一个位置，让你旁边比较空，然后同工会来服侍你。如果你想要被服侍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同工就会去服侍你，好吗？那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或者你需要离开，你就 free to go 哈。
你儿子已发生命，和他爱的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